伏敌将杨业，带兵杀到陈家谷，见无人接应，就知道再无生路，带领残兵败将杀向辽兵。战到天色已黑，王贵、曹可石、贺怀普先后阵亡，那杨业身带重伤，老将身后只有十几名亲信，杨业仍在浴血奋战，金刀就杀伤几十人，刀口啊都崩出豁了，成锯了。好不容易杀到一片树林，刚要进树林，野绿西达从背后射了一箭，正中后背。杨业从马上摔了下来，他刚想站起来，辽军上来十几个人将老将抓住。三天后，将杨业押到萧太后那，萧太后劝他归降，杨业至死不降，渴死不喝北国水，饿死不吃大辽饭，数日后绝食而亡。杨业战死，辽军再无所惧，取关夺寨不费吹灰之力，潘美、王乾等人连连败退，田崇进很快被打得狼狈逃窜。宋太宗一看，我也别收回燕云十六州了，再打不但收不了十六州，我的汴梁城还得赔进去。他传旨意调回水陆大帅高琼，随后各路人马调回听候发落，又命人将杨业之子杨彦昭调到三关镇守三关，就是瓦桥关、易经关、高阳关，三关挡住了辽兵。萧太后带兵攻打三关，攻不下，战线拉得太长，粮草供应有困难，更主要连打四个月仗，军卒和将官有厌战情绪，思乡之情。萧太后说，好吧，先撤兵回上京临皇休息休息，我呀将来再打回来。四个月，辽宋之战停火了，宋太宗要处罚这些打败仗的大臣，除了高琼以外，什么田崇进、米信、潘美、曹彬，一个心惊肉跳。宋太宗说，我把你们都杀了，也不解心头之恨呢、啊、说着说，能杀吗？每人发放一年，四个人还觉得挺难受。是啊，一年不开饷啊。这阵杨业之妻哲氏太君和杨彦昭到金殿面君，哭诉了陈家谷一战，潘美见死不救，杨业等人阵亡，要求把逼死杨业的三个误国奸臣处以极刑。宋二主赵光义非常为难呐、啊。潘美是自己的亲家，儿女亲家，东宫守缺太子的岳父刘文玉和赵光义沾亲，王显对自己一向忠心耿耿，总得网开一面，得反复琢磨，既要对得起杨家，又得说得过去，尽量保住三人利益。最后宣布潘美等三人坐官成败，致使杨业阵亡，按过错将王显削职为民，发配荆州；刘文玉除名永不听用，发配登州；潘美贬官三级，以官后效。为了安抚杨家，给予优厚封赏。杨家母子虽然不满意，也只好勉强谢恩。宋太宗为了抗击辽国进犯，由进攻转为防御，利用河北一带河流湖泊沼泽密布，用人挖开，筑成水面长城，只留几条道可以奔开封，派人把守，防止萧太后进攻。其实啊，挡不住。萧太后上次打了败仗，更加巩固他的统治地位，使他威信大大提高，南北大臣都佩服他军事指挥才能。萧太后又进行政治改革，修改法律，使契丹人、汉人、契丹贵族和平民呢一律平等，又减轻税赋，经济很快发展起来，经济发展，军事也强大。萧太后向外发动侵略战争，征西夏打高丽，西夏和高丽纳表称臣。萧太后挺乐，哎呀，这几年呢、啊、屡战屡胜，可怎么就征服不了大宋呢？大宋的中原国土肥沃，山清水秀，风景多美，我还得出兵。 叫宋国纳表称臣。他先找老情人韩德让商量，韩德让现在可了不得，官到极品，执掌全国兵权。他不同意萧太后攻打大宋。太后啊，上次出兵我们打了胜仗，那是兵精将勇，现在啊不如那阵了。如今休哥携人都已病故，缺了两位统兵大将。
嗨，萧太后说少了休哥和携人，可是最近我们多了员猛将啊，就是鲁王、野绿、隆庆啊。去年咱们开五科场，隆庆力战十节，威震群雄，而且又有韬略，年龄又好，有他可做你的榜位。还有顺国王萧达林、平州王安淳霸，还有那颗中举的有志男儿，比当年力量更壮。主要的有韩将军你领兵带队，定能够攻克汴梁。现在宋国也不是当年，宋二主赵光义死了，换了三弟赵恒。那赵恒没经过沙场，在深宫养大的，对打仗一窍不通。咱们君臣驰骋疆场，叱咤风云，定能所向无敌。我的楚王千岁，你说对吗？韩德让听完这番话，抬头看看他，心想：今年萧燕燕快五十岁了。嘿，一点不见老，身体还那么匀称，岁月消磨在他脸上没留一点痕迹，保养得好，皮肤白嫩，嘴唇红润，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，说到兴奋处眉飞色舞，浑身充满生机和活力。哎呀，都五十岁人了，还野心勃勃，逞强好胜，还想到中原当女皇。韩德让没说话，萧太后不高兴了。哎，我的韩将军，你合计什么呢？
我想你还像十几年前那样那么好战。
什么叫好战呢？当初在三关被阻，至今我不甘心，我倒看看契丹人能不能征服大宋。
哎，当初我们就没过去三关，现在三关比过去还难打。宋朝为了防御我们大兵南下，修了水上长城，将沟河湖泊连在一起，只有几条官道，大兵不能随便进军，特别是三关水网环绕，迂回作战，三关易守难攻，打不开三关，我军无法南下呀。
嗨，这用不着你操心，这次出兵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我们绕走三关，大兵南下，先打随州，再打中山，直捣汴梁。哼，宋国重兵在三关，我不去打，随州空虚，先将他吃掉，你看合适吗？
不合适。
难道你不怕杨彦昭？
嗨，杨彦昭有什么呢？
我相信世上没有无敌将，那金刀杨业如何号称无敌，最后也败走陈家谷，被俘而亡。杨彦昭也不会比他父亲强，况且他在三关，我不理他，将来合兵打他。
好吧，太后啊，果然胸藏锦绣，腹有良谋，这次出兵征服宋国，好，我同意出兵。公元999年九月，萧太后带着皇上御驾亲征，带20万兵攻打大宋。韩德让为三军元帅，鲁王隆庆为副元帅，平州王安淳霸为先锋，萧培压为押粮运草官，顺国王萧达林保驾，改选良辰吉日起兵。一路上，安臣霸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，路上非止一日，这日到了宋国国内，走得慢了，水网相连，一拐不定拐出多远，好不容易绕过三关，大兵直下随州。在路上虽然州城府县宋兵也抵挡，怎奈安臣霸所向披靡，很快来到随州。韩德让吩咐安营扎寨，20万兵啊，挖战壕，埋鹿角，压叉，立营门，安好了帅帐大帐。嘿呀，
铺天盖地辽国大兵，这大旗呀、啊，都像高粱茬子一样压颤地皮。消息传入宋朝国都，吓坏了三帝真宗赵恒，问群臣应该怎么办。一部分投降派惊慌失措，主战派坚决派兵。主战派谁呀、啊？寇准。最后决定选元帅前去抗击辽军。至于谁呢？叫傅潜。傅潜为兵马元帅，给了10万人。为了保护国都汴梁，傅潜坐镇在中山城。他认为萧太后进兵必走山关，所以各路调兵遣将，把人马集结在三关。做梦都没想到萧太后绕走三关，直奔随州。这下子傅潜可傻了，判断失误啊！随州离中山非常近，没有准备，谁去镇守随州？这第一仗至关紧要。田崇敬献计，快调杨彦昭。傅潜同意，拿着金皮大令，骑快马调杨彦昭到中山来。杨彦昭见过傅潜，傅潜说：“你一定不负盛望，你出任随州总兵，到那守城，别忘了头阵胜，阵阵胜，要取个吉利。本帅给你10万人马，立即起兵。”啊！杨彦昭傻了，10万人，萧太后20万呢，这怎么能行呢？请元帅多拨给几万，哎，应该1当10嘛。10000顶10万呢、啊，将军你勇冠三军，又会用兵，1当10，可以胜任。杨彦昭不敢多说，下了帅堂，调起10000人，带着粮草车，直奔随州而来。随州城里可乱了，萧太后带兵攻打随州，老百姓吓得背包挑担，带着大人孩子要逃跑。随州知县姓洪，叫洪世全，急得两眼直长瓷沫糊，嘴上都起泡了，在大堂上直搓大腿。就这阵儿有人报：“洪大人，杨彦昭率人保护随州来了。”哎呀，洪世县乐坏了，领着城中官员将杨彦昭接到衙门：“杨将军呐、啊，你可真是救命星啊！这房子归你了，你就住在这儿调兵吧。”“嗯，好。”洪大人派衙役告诉城中百姓不要慌张，我们要守住随州。哎，太好了，杨将军呐、啊，你带10000人马？10000人？啊！这位县太爷吓得差点从椅子出来到桌子底下去，吓得直哆嗦。10000人呢、啊，还不够给萧戳垫马蹄的，人家20万，这怎么能行啊？得了，你这10000人。保护咱们城中老百姓，快逃跑吧。老县令不要害怕，兵不在多而在精，将不在勇而在谋，咱这10000人能顶10万人。你不信呐、啊？好，你问问我手下将官。一摆手叫我一员战将叫魏能，旁边2个人，一个叫杨四，另一个叫孟平。这3个人跟燕昭多少年了，可以说是生死之交，多头之后。三位将军，萧戳20万大兵，我们怎么办？魏能说：“哼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怕什么呢？害怕就别当官，害怕回家抱孩子去。”嘿嘿，在这儿啊，还不如回家抱孩子好受呢。洪知县一咧嘴，又一想，吃俸禄当报君恩，有个死顶着，也就不哆嗦了。杨将军，方才下官担心城破人亡，百姓遭难，你来了我就有胆量了，这就对了。燕昭说：“10000兵马是少点，但是我们有勇气，不怕死，一定守住随州。我们得分兵把守，各自为战，互相配合。你们看，刷啦，打开地图啊，这是随州，随州的左边是梁门，右边是保州。未能贤弟，我给你3500人去守梁门。杨四啊，不给你3500人去守保州，我领着3000人守随州，怎么样？”那俩人说：“不行，随州在前边，是辽国主攻城池。” 你只带这几个人那怎么行啊？给你留8000，我们每人带1000。燕昭说，你们也不会轻松，你们只要守住就行了，我在这儿再想别的办法，快走吧。那两个人领兵出发了。杨燕昭说，洪大人呐、领我到四城转一转，看看怎么守。洪县令和杨燕昭来到衙门外，各自上马，先到城外看看地势，然后转到城的西北角，突然发现离城2间地的地方有一片大水塘，在水塘边上有一峰突起，这座小山啊，山上犬牙交错，呵，立陡立陡的，形势险峻，占地面积不大，挺高。洪大人，这什么地方？这上边有人吗？哦，这个山叫狼山，是全城最高之处，上边有10几户人家，不过不好上去，周围都是水，底下是稀泥，一线多深，只有这条小道很窄，不好通过。哎呀，太好了，狼山可是驻军的好地方。他急忙叫人找来孟平，不一会儿孟平来了。杨将军，换我什么事儿？哎，你看狼山呢，等于随州门户，我给你500人带足弓箭，守在狼山顶上，看住这条小道。萧太后人马要攻随州，必然经过狼山，你从顶上往下放箭，杀伤敌人，帮助我守随州。另外，他们想上狼山，必走这条小路，你再派人看守住，敌人上不去。为了互相联系，敌人攻打狼山，你在山顶上挂红灯，我在随州城里就看见了，这边做好准备，互相配合。遵命。孟平带500人守狼山，回头再说。杨彦昭叫军卒把城门关闭，吊桥扯起，城头上堆积如山的灰瓶炮子、弩弓、要箭，东南西北四面城上各有1门火炮，砸好炮药。天色黄昏，洪知县说，杨将军到我衙中休息休息，吃晚饭。杨彦昭说，哪来功夫啊，敌兵已经来了。你看，县令顺着手指方向一看，果然狼山顶上挑起红灯，离远一看像个大火球一样。哦，不好，那边打起来了。原来萧太后带人马到了之后，立即告诉攻打随州，孟平在狼山顶上领弓箭手阻击辽兵。杨延昭说，县令啊，快请回家休息，我得守城。我也帮你守城。哎，你快走吧。就这样县令走了。杨延昭来到城头，将人召集起来，弟兄们，辽国人马已经杀来，萧太后无故侵犯我疆土，夺我城池，我们一定不负众望，保护百姓，守住此城，绝不允许胡人牧马中原。杨将军你放心吧，人在城在，誓与此城共存亡。好，各回自己的垛口。哗，都分散了。这阵儿，萧太后的人马铺天盖地将随州四面打包围，他们四面攻城，人也太多了，像山洪爆发，喊杀传出好几十里地。辽军有弓箭手往城上啪啪射，掩护爬城手扛着云梯准备登城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随州攻守战。这场大战开始了，辽军已经来到护城河的对岸卧倒，往城上射箭，城上往下射箭放炮，互相对射，爬城手匍匐前进，将云梯唰放倒了，正好搭在护城河边上，从这岸搭到内外，不够的怎么办？两个云梯搭在一起也就够上。云梯搭好，辽兵噔噔噔噔噔噔噔从云梯跑过去，然后将云梯竖起来搭在城墙上，开始爬城。宋兵往下噼里啪啦叮当扔滚木和雷石。什么叫滚木啊？就城上吊着1篓粗的原木，两头用绳子吊起来，悬在垛口外边。放滚木的时候呢，两个军兵拿着鬼头刀，一边喊号 一边下手，一二咔嚓，将绳子砍断，滚木从城头往下砸，一砸一大片，辽军被砸倒不少，前边倒下，后边上来，城上往下扔灰瓶射箭，灰瓶子呢里边石灰，下边扬着脸被石灰迷了眼睛，就不能往上攻了。就这样，杨彦昭领兵打退辽军三次进攻，辽军退下来，杨彦昭告诉补充武器。这个辽军呢又响起冲锋号角和战鼓声，杀呀，安臣霸亲自督战，告诉军卒不许后退，就是拿人殿要攻下随州，要一鼓作气。辽兵比上次还猛了，这次辽军已经杀上城头，城上有800杨家兵，这800人是杨彦昭在三关训练出来的敢死队，每人一把大片刀，一看辽军上了城，呀哈，上来了，好小子，扔了弓箭，抡刀打开交手战，乒当这顿打呀，杀上城头的辽军又被打退了，有的刚一扒垛口被人一脚给踹去，又打退了第四次进攻。这个城下死尸成堆呀，护城河的河水都染红了，城头上伤亡也不少，阵亡者运到城下，受伤的快弄个地方包扎。如今城上是2000人对20万，打得很残酷。就这样一连打退十几次进攻，还没有攻上来，平州王安臣霸可就急了，你们这帮饭桶怎么就攻不上去呢？看我的！耶律隆庆劝他，攻城很危险，是当兵的事，你不要上去。不行，我非上去不可。安臣霸转了转，发现西边力量薄弱，决定亲自攻城。他挑了100名勇士，扛了几架云梯，愚者弓箭手掩护他们上城，这帮人都神箭手啊，啪啪啪，百射百中，不乱射，看准城上的宋兵一露头，扒了一箭，当时射杀，另一个刚探身又射中了。就这样压住城上人，抬起头来，安臣霸带人已经到在了壕沟边，放下了云梯，过了护城河，很快来到城墙根上，云梯竖起，安臣霸身先士卒，打死人手脚麻利的蹭蹭蹭爬上城头。安臣霸刚一扒到城垛口，长身躯被宋兵小卒看见，抬手要踢他脑袋，安臣霸一伸手捧，把宋军的脚脖子抓住，往他一转，你给我下去吧！从城墙这日咚给扔到护城河里边了。另一个宋兵举刀刚要砍，安臣霸往上一窜，噌，他上来了，身子也快，手也快，捧，抓住当兵的胳膊，嘎巴一拧，给拧折了，往旁边一甩，啪，给摔到女儿墙这，当场废命。就这样，安臣霸像头雄狮相仿，登上城头，唰啦，抽出肋下弯刀，劈着不止，这就乱砍。守城宋兵被他砍倒十几个人，弓箭手吓得扔了弓箭，扭头就跑。杨将军了不得哦，辽国将官上城了。接着，顺着云梯又上来20多名辽军呢，很快占领了城头。就等西城失守了，杨彦昭在南城突然发现这边军兵败下来，急忙带人蹭蹭蹭赶了过去，正往前走，猛一抬头，一看对面来个人，身高体壮，面似锅底，连鬓络腮胡须，手擎弯刀，正杀四个军卒。杨彦昭大喊一声：“呔，敌将是在下平州王安臣霸。”杨彦昭一听，机灵大喊着，想起父亲之死，我守在魏州，那安臣霸和我打了5天呢，后来他夺下我魏州，我父亲死就死在他的手里，千仇万恨涌上心头，擦啦，抽出宝剑，安臣霸，今天我要报杀父之仇。